原始森林里的人蛇大战。
一天凌晨，住在印度的联合国环球科学考察 ISO 总部收到一个紧急呼救信号，没有听清具体电文，信号就突然中断了。估计出事地点在离总部大约80公里远的一个原始森林区。这神秘的呼救信号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总部立即打电报给印度国家警察局，要求协助援救。原来两天前，一支考察小分队奉总部指示，朝印度北部的一个丛林地带深入探查。小分队由中国科学家华成、日本科学家岛田以及印度向导桑贾伊组成，目标是探明这一带古代佛教的遗迹。小分队所到之处是一片美丽迷人的山谷，他们在山谷里找到一间被猎人废弃的草棚子，把车上搬下的发报机和小型发电设备等安顿在里面。天蒙蒙亮，华成、岛田和向导桑贾伊就深入山谷探查。沿途啊，到处是被苍苔覆盖着的岩石和深浅莫测的泥沼，整个森林被一种神秘恐怖的气氛笼罩着。日本科学家岛田突然发现，在萋萋的荒草中掩藏着一块残碑。华成凑上前去，看见碑上刻着一行古梵文。这块残碑太珍贵了。这时桑贾伊惊叫起来，小心毒蛇。果然在残碑的一块岩石下，嗖的窜出一条亮得耀眼的蝮蛇。那蛇凶猛地昂着头，朝三个人嘶嘶嘶地吐着紫黑色的信子。岛田眼疾手快，操起地质锤猛击蝮蛇的七寸，把它给打死了。岛田拎起死蛇刚想掷向远处，忽然又很喜欢那张蛇皮，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蛇皮。他把死蛇挂在树上晾着，想等工作完了再来剥蛇皮。不料引来了山谷里几只秃鹰，争着去捉食那条死蛇。这下子坏事了，刹那间从树根荒草岩石洞穴里冒出几十条毒蛇，而且横七竖八，越聚越多啊。桑贾伊叫道，不好啊，遇上蛇群了。蛇群似乎一呼百应，可怕地向他们逼来。华成说，快到汽车上去。他们赶紧奔向汽车，没想到一条呲牙咧嘴的毒蛇正缠绕在驾驶盘上，另外几条也已经爬上车来，从车顶上垂下来窥视驾驶室。进汽车是不可能了，他们只得退到居住的屋里。蛇群也亦步亦趋，紧追不舍。有条蛇从门 缝里溜进来，嘶嘶嘶的张开大口，正要朝岛田的背后扑去。岛田一闪身，又一把扭住他的七寸，桑加一赶上一步，用石头把他砸死了。三个人赶紧把门窗堵上。这个时候他们发现啊，屋子外面已经有七八百条蝮蛇把屋子团团围住。这一恐怖景象真把他们脸子都吓白了。稻田跟后悔随便把蛇尸挂在树上，引起蛇群的集体复仇，于是他们只好向总部发出紧急呼救信号。蛇群继续向他们进攻，草棚子已经摇摇欲坠，似乎马上要被撞开一个缺口，情况危急啊。桑夏一叫道，快点火。稻田和华成找来引火的树枝燃烧起来，当缺口一出现，他们就把这些树枝从缺口里塞出去。火焰使蛇群稍稍后退了一些。相持了一会儿，屋里的引火物不多了，而且这样干很容易使草棚着火啊。稻田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让大家把急救箱里的所有药品和药水都搅在水箱里，然后把这散发着特殊气味的药水朝缺口外喷去。气势汹汹的蛇群一碰到这种奇特的药水，都软软的耷了下来，有的缩成一团，懒洋洋的趴在地上不再动弹了。但是药物和水也很快用完了，三个人又饥又渴，疲惫不堪。太阳已经从山谷里升起来，援兵却还没有赶到。蛇群又开始骚动起来了，一旦他们涌进缺口，三个人必然死在毒蛇尖锐的口齿之下。就在这万分紧急关头，华成一眼溜到了屋内的发报机上，他突然高兴地大叫起来，我们怎么没想到这个呢？好了，现在还能抵挡一阵呢。他们拆下发报机上两块护铁板堵住缺口，然后接上电源，开动小型发电设备。蛇群碰到铁板痉挛一阵便死了。常常是一条蛇遭到电击，导致几十条蛇一起触电。华成想，只要发电机不出故障，就能坚守到援兵赶来了。 ISO 总部的专家和国际刑警组织的武装卡车终于赶到。面对这漫山遍野的毒蛇，他们大吃一惊啊，一时也束手无策了。警察局长沙米拉认为，如果用炮火轰击或者枪弹扫射，不会危及棚子里三个人的生命。如果硬将汽车驶进蛇群，也许会出现更可怕的后果。他们只能远远的站在一边观望这场残酷的搏斗。这时随同来的 ISO 总部的一个中国专家想出一条妙计，派一架直升飞机带上特殊的麻醉剂和驱蛇药粉，在空中沿着草棚的四周洒落下去，迫使蛇群与草棚隔开一段距离以后，再穿破棚顶，将直升飞机上的绳梯垂进棚子里去，让三个人爬上直升飞机脱险。这个方法 被认为最切实可行了。国际刑警组织立即派了两名勇敢的警察驾驶直升飞机去执行这个计划。两个小时以后，被困在草棚里的三个人果然脱险了。为了使蛇群死心，他们爬上飞机之前，在草棚里放了一把火。直升飞机缓缓地上升，他们看见脚下的草棚子化成了一团熊熊烈火，复仇的蛇群争先恐后冲进火堆，疯狂地奔腾着，撕叫着，形成一种奇特的景象。中国专家告诉大家说，印度这一带地区处于亚热带，蛇类繁茂，除了护蛇，还有响尾蛇、金环蛇、银环蛇、珊瑚蛇和竹叶青等剧毒蛇，成为全世界之冠。印度人信奉佛教，甚至蛇教，他们不杀蛇类，使这些毒蛇有了大量繁衍滋生的温床，因此印度人每年死于被蛇咬的人数也居全世界之首。香里拉局长吃惊的耸耸肩，双手一摊，所有在场的警察和专家们听了都脸色大变。中国专家又说，不过像今天这样云集了这么多蝮蛇的景象还是第一次看见，这实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惊险最罕见的奇观。